今晚是信心勇士系列布道的最后一讲，主题是超卓的信心。要知道，在我们得蒙救赎的过程中，信心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经常说，凡信上帝的，就必得救。保罗曾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耶稣不止一次教导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曾使许多患病的得了痊愈，他常说，你的信救了你。然而可悲的是，在当今繁多的神学教育当中，基督徒最广为误解的原则之一就是信。人们误以为信就是单纯的相信真有一位上帝存在，而事实远非如此。圣经雅各书记载，连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我们不要鬼魔的信，而当求真实的基督化的信心，也就是经上所说的超卓的信心。大家曾否面临险境，需要即刻做出关乎生死的重大抉择，仿佛站在悬崖峭壁上，要定夺是否该纵身一跃，是否要真的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你十分清楚，自己的前途全赖乎此时此刻的决定。几年前，一个要好的朋友邀请我和儿子丹尼尔去体验了一把高空滑翔。当时我已经有过几次低空滑翔的经验，不过这位朋友想考验一下我们是否准备好来一场真正的滑翔。我喜欢飞，在空中翱翔的感觉棒极了。我之前在电视上说过，当然私下里也与人讲过，我有一个愿望，一旦有关部门允许牧师进入国际空间站，请算我一个，我梦寐以求。滑雪的时候，我会专门找崎岖不平的雪丘。滑水的时候，喜欢在浪尖上跳跃，骑摩托车喜欢冲向半空。我钟爱飞的感觉，有志趣相投的吗？有吗？我巴不得进入天国。经上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到那时，我们会有一双翅膀。大家都唱过那首歌吧？万古磐石，一人要在未知的世界翱翔。对我来讲，翱翔是自由的体现。人之所以被拘禁在地球上，是因为罪。我认为人起初是可以访问其他星球的，也能与天使对话，尽管人不是被囚禁在地上，却也算是因罪被隔离了。再强调一遍，我喜欢飞翔。我的朋友说，一个酷爱运动的朋友。这位朋友说，北加州有一些小山，恰好我这里有几架悬挂式滑翔机。丹尼尔可以独自在小山上进行低空滑翔，咱俩的从悬崖上起跳，体验一把真正的滑翔。我说必须的，那就好。于是他带我们上了山。刚开始我们在小山上热了热身，每一次都能成功起跳并顺利着陆，毕竟是个小山坡，即便飞起来也没多高。朋友说，你们很有天分，刀哥，你是飞行员，我知道你的本事，咱们上山吧。我说好吧。于是他带我们上了高山，站在悬崖边上。我开始进行滑翔前的准备，固定好背带、肩带，双手稳稳握住操纵杆。我的上方是一双巨大的滑翔翼。朋友通过一条彩带观察风向和风速。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好了，开跳。他似乎满怀信心。于是我走到悬崖边，朋友说，风速、风向恰到好处，开跳。
你什么意思？这么高？
对，快跳。
我说，难道就像这样跳？
对。
我朝下扫了一眼，好深呐！我学过地心引力，人的本能是躲避悬崖的。
悬崖边上到处都是护栏，而朋友让我违背自己的本能从这儿跳下去。身后虽然插着翅膀，但看不到，眼前所及尽是万丈深渊。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发抖。朋友对我说，听着，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问题是你是否决心要跳下去。我想，要是我不跳，没准我会为此后悔半辈子。况且丹尼尔正看着他老爸呢，此时此刻怎么能畏缩呢？我想起码这一次我要尝试一把。
不过当时望着万丈深渊，我害怕极了，我的恐慌几乎达到了顶点，而我必须要决定是否跳下去。我纵身一跃，立刻感觉自己在急速降落。这时身后的两个羽翼与风形成了对抗，我又开始上升。正在上升的时候，我听到朋友对丹尼尔说，孩子，我忘了告诉你老爸，飞到18000英尺高时该怎么办。他没想到上升的气流这么强大，我不断上升，幸好我想起该往回拉动操纵杆。其实当时的情形就好比被翼龙猛然捕获，再迅速冲向高空一样，给我的感觉真是这样。滑翔翼瞬时间载你冲上云霄，我紧握操纵杆，虽然着陆有些艰难，但我还是平安回来了。这样的经历好比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有点像结婚，尤其是婚礼前夕，结还是不结好像已经没有退路，是否要迈出信心的一跃。这是对婚前恐惧症的人而言，呵呵，要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迈出第一步，下定决心对主说，我要将自己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不论结果如何，我要信靠你，你的圣言，你的应许都要扶持我。魔鬼会竭尽所能恐吓你，他唯恐你迈出第一步，他会对你说，这样做会没命的，你疯了吗？别犯傻，你必须做出决定，想一想上帝曾否为我提供信靠他的充分证据。圣经中有个故事，当然今晚会讲好几个故事，首先我希望大家关注民数记13章的一段记载，两位熟悉的信心勇士。民数记13章，简单介绍一下故事背景，以色列人出离了埃及，在西奈山领受了十诫，建造了圣墓，最后来到应许之地的边境。上帝的本意不是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而是当年进迦南。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显得有些紧张，百姓说，这里已经好几代没有我们的族人了，不知道这地方究竟好不好，不如派一个侦察小队，派一些探子去窥探一下当地的情况，毕竟离开这片土地已有数百年之久，不妨先窥探一下这里还是不是牛奶与蜜之地。既然以色列百姓呼声强烈，上帝就准了，于是吩咐摩西，你可以从民中挑选12个探子窥探那地。摩西挑选了12位族长，他们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窥探迦南全地。可惜其中10个探子，他们的名字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无人问津，只有2个探子名垂千古，传为佳话。记得是谁吗？约书亚和迦勒。民数记13章6节提到了迦勒，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约书亚又叫何西阿。请看17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几薄，要窥探迦南是一片沃土还是不毛之地，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不要垂头丧气，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为什么要带些果子回来？这是为了鼓舞百姓，毕竟他们日日在吃玛拿。摩西嘱咐了一番，探子们就上路了。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正值葡萄出熟的季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接着往下读，请看22节，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这是一个著名的圣经地名，希伯伦就在耶路撒冷附近。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示筛、达买，亚纳是一个著名的巨人国王，而希伯伦这个地方居住着亚纳族，他们是巨人。23节，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一串葡萄需要两个人抬，要么是指这一串上面就有成千上万粒葡萄，要么是指数量和常规一样，不同的是每一粒都大得惊人。我更倾向于后者， 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朋友给我买了些葡萄，真不知道那是什么品种。总之，那种葡萄有李子那么大，我算长见识了。或许应许之地的葡萄个个都大得惊人，悦人眼目。那地的居民是巨人，等到了天国，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牛奶与蜜之地，一粒葡萄够一家人吃了。到时候咱们可以扛着勺子跳进葡萄里尽情享用，呵呵，那里的一切都会又大又好。如果大家有幸访问今日的以色列，你会看到该国旅游部醒目的红色标志，恰恰是两个人抬着一挂葡萄。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记在第25节。随着故事的进展，你会发现其中10个探子与另外2个截然不同。其中2个探子信心坚定，而其他10个只看到了重重困难。同样半杯水，有人看是半空的，有人看是半满的。对于那10个探子而言，一切都是半空的。加勒和约书亚十分乐观。在窥探迦南的时候，10个探子看到耶利哥的城墙，便说：哦不，这些高大的城墙真可谓固若金汤，怎么可能攻破呢？耶利哥城简直是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加勒却说：哇，这里盛产大枣、石榴，还有一口口清泉。探子们北上到了希伯伦，那里居住着高大的亚纳族，他们是巨人的后裔。加勒说：哇，这里肥田沃野，大片的葡萄园映入眼帘，生机勃勃的果园里硕果累累，清泉汩汩。约书亚说：哇，到时候就在这儿安家了。不，那儿更好，还有那边，他们心潮澎湃。那10个探子却说：别做梦了，这里的人高大魁梧，咱们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40天很快过去了，他们窥探了迦南全地。约书亚和加勒信心满满，热血沸腾，另外10个探子却不停地哀叹：哦，完了，哦，完了，全完了，咱们怎么可能征服迦南？绝不可能，当初真不该离开埃及，这些民族坚不可摧。他们只看到了重重困难。的确是有困难，但他们忘记了谁是他们的元帅，上帝会一如既往的带领他们。众百姓都在焦急的等待探子们的归来和窥探结果。加勒和约书亚心想：我们最好先回去报告，释放一些正能量，否则那10个探子会大损民心。咱们得赶到前头鼓舞士气。于是加快了脚步。我脑海中始终浮现出一幅画面，认为是约书亚和加勒在兴奋之余抬了一挂葡萄回来。或许他们往口袋里塞满了柚子、大枣、葡萄干以及迦南的各类水果，身后还尾随着一大群黑腹果蝇。他们二人得翻山越岭，路途遥远。加勒和约书亚先回去向百姓报告，请看27节。他们先向会众展示了应许之地的土产，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于是他们摘下一颗葡萄，高喊：小心！然后抛向百姓：啊，再来一颗，再来尝尝迦南的大枣吧。人群蜂拥而上，赞不绝口，百姓一时间热血沸腾。这时那10个探子回来了，会众的态度瞬间发生了逆转。这10个探子的态度十分悲观。牛奶与蜜之地纵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却说：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在上帝看来，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城不堪一击。28节，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纳族是巨人的后裔，身材魁梧，能征善战。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有巨人，有蛮人，有强悍的民族。以色列人满脑子都是进了迦南之后的重重困难，万念俱灰。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抱头痛哭，彼此说：全完了，现在该怎么办？当初为什么要出埃及？民数记13章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我在这节经文下面做了标记，足能得胜。可惜另外十个探子做了相反的报告，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该相信谁？有人会说，你无法进入应许之地，又有人对你说，你足能得胜，得进迦南美地。耶稣曾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人家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为了帮助大家对亚纳族有个基本的概念，今晚我们专程邀请了一位巨人亲临现场，以便帮助大家理解以色列人面对的劲敌。我们非常感谢艾伦的到来，看来这家伙是亚纳族巨人的后裔。这个身高和哥利亚差不多，有时人们说我个子很矮，其实我并不矮，只是浓缩了。圣经记载，哥利亚的身高约有2米9，看来艾伦还是不够高。不过不能再高了，万一摔一跤，医药费可不菲。如果你面对的敌人是这样一个民族，通通是巨人，身材魁梧，体型彪悍，你会不会紧张？耶利哥的城墙高大吗？哦，凯伦在拍照，留个纪念吧。嘿，伙计，你的相机呢？不能让艾伦一直这么站着吧，毕竟面对这样的巨人，他有压力了，对吗？总这么站着也不安全。非常感谢艾伦。哦，对了，看到长矛了吗？经上说，哥利亚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好似挥舞着一根柱子，其实还有一把刀，可惜今晚没有带来，落在加州的办公室里了。啊，非常感谢艾伦，请给他一些掌声，谢谢。本来是我想扮成巨人的，结果踩上去也不够高。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他们为什么无法打败巨人？因为他们像蚱蜢一样思考问题，这样的思维注定要失败。正是因为以色列会众的不信，不相信能战胜巨人，结果他们真的失败了。我想简单分享一些内容。通过观察，你会发现当今时代的牧师会与信徒分享两大类信息。有些牧师宣讲并教导传统的神学，也就是圣经的观点，说明耶稣的使命乃是拯救我们脱离罪。尽管魔鬼好比一个巨人，尽管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如城墙般不可逾越，尽管我们似乎无法胜过自己的罪以及各类成瘾的行为，然而在上帝凡事都能。上帝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还有另外一种观点，他们声称不必太认真，咱们都是罪人，都会像别人一样不断的犯罪，罪人无法变得完全，只要求主赦免就够了。关于转变的生命，他们只字不提。经上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要成为新造的人。尽管我们常常会面对不可逾越的困难，但靠着基督，人人都能脱胎换骨，改换一新。那十个探子唯独看到了眼前的困难，忘记了那位曾让他们无往不胜的上帝。当下全会众，请翻开民数记14:1，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请注意你祈祷之时的言辞，没准上帝真的垂听了这样的祷告，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上帝照着百姓的意思给他们成就了，既然你们想死在旷野，那就这么办吧。通过圣经的记载，我们发现凡是不相信上帝能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人都死在了旷野。应许之地代表什么？
天国。相信上帝能领你进入天国吗？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吧。百姓接着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一旦人怀疑上帝的能力，便会寻找一位新的领袖，若非耶稣在领，你就只剩魔鬼了。主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约书亚和加勒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们信心坚定。如果翻阅以色列人之后的历史，请看约书亚记14章。咱们得快进40年，这段记载是他们进入迦南之后的故事。约书亚记14章第6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吉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第7节，加勒接着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照心意回报他。第8节，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第9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加勒找到他的朋友约书亚。第10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请注意下面这句，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谁不希望85岁仍像40岁一样强壮？衰们的不少，这也是我的愿望。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瞧瞧人家的勇气，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这里的山地是哪儿？是指希伯伦山地，也就是亚纳族那些巨人的领地。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约旦河，开始一步步征服迦南不同的民族和城池，但谁都不想去面对那些巨人。加勒却说，希伯伦才是最好的地方，所以那些巨人占领了这里，我要上去征服他们，得那美地。加勒说，约书亚，请容许我和我的族人去攻打亚纳族，虽然我已85岁，但我坚信上帝与我们同在，足能把他们赶出去。经上说，看到这样的信心，约书亚便为他祝福。什么意思？约书亚代表耶稣。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因为他们的信心，希伯伦变成了犹大支派的产业。今天上帝也希望这样善待你我，他要把应许之地赐给我们。以色列百姓所畏惧的一切，上帝都赐给了加勒。现如今不妨看一看应许之地，看一看属于犹太人的领土。犹太人不同于希伯来人和以色列人，10个支派都土崩瓦解了。犹太人是犹大和便雅敏的子孙，人们往往把犹太人称之为以色列余剩的后裔。然而由于加勒的信心，上帝依然保留着耶路撒冷和犹大地，而这一切恰恰是因为当年加勒这位老人坚信能征服巨人，他办到了。信心是我们得蒙救赎的关键因素。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有人说，刀哥牧师，有人信心大，有人信心小，但人人都有信心。罗马书12章3节，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问题是，你要把信心用在什么地方？人人都有信心。行驶在公路上，遇有情况你会踩下刹车，只是信心。行人看到绿灯就开始穿越斑马线，司机看到红灯就停下车，这都是信心的表现。你把现金装进信封，寄给亲人和朋友，这也需要信心。我们始终在操练信心，很多基督徒信心可嘉，在聚餐的时候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看到不认识的食物便问这是什么，管他呢，不加思索就盛进了盘子。不知道是什么，是谁烹制的，却敢凭着信心去享用。 我想这也算是信心的表现，因为相信教会里的同道不会故意对我们下毒，对吗？不过大家还是要小心。有一次聚餐，我盛了些沙拉，撒了些沙拉酱就开始享用，刚咬了一口就发觉味儿不对。后来我发现摆放沙拉的桌子紧挨着甜品区，中间的界限也很模糊，我本以为添加的是沙拉酱，其实是奶油布丁。但我们有信心，你敢坐椅子，因为相信椅子能拖住你。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信心，问题是该用在什么地方。上帝希望我们能信靠他，主有没有赐给我们证据，以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其实就连世人也认识到了信心的力量。一些大公司会专程聘请励志演说家为员工进行培训，公司领导希望精彩的演说能激发销售人员的斗志，以便提升销售业绩，为公司创收。有些演说家其实是布道士，不过这些公司并不知情。布道士会分享圣经中信心的原则，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他们说，你能办到，只要你信就能实现，心态要积极。的确如此，上帝似乎在人心中安置了某种装置，只要你信就会实现。听说过自我应验的预言吗？相信就有奇迹。有谁听说过安慰效应？听说过吗？有许多临床案例表明，人如果深信自己所服用的药片或药水具有神奇的疗效，可使病情大有好转，尽管他服用的仅仅是水和淀粉。只要你信，相信医生和他的处方，患者的病情就会有所好转。这就是安慰剂效应。在此次试验中，不信的患者并无任何好转，可见信心乃是一剂良药。听说有些人去参加康复治疗，尽管后来得知自己是被忽悠了，但他们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背的确不疼了，不论是什么症状均有了好转。耶稣医病的时候从未说我的信救了你，他总是说你的信救了你。有一项研究发现，虽然是几年前的，但原则不变，我们称之为安慰剂。该项研究曾于2000年1月9日刊登于纽约时代杂志，文中这样写道，医生在患者皮肤的肉坠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猴子，在肉坠上涂抹一种惰性染料，同时告诉患者，随着染料的褪去，肉坠也会消失，该方法屡试不爽。一项关于哮喘的研究发现，医生只要告诉患者他们吸入了支气管扩张剂，就可以获得扩张气道的效果，而事实上患者并没有吸入扩张剂。换句话说，医生给患者一些盐溶液，说吸了这个症状就会减轻很多，于是患者的确好多了，非常感谢，根本没药，全是心理作用。有些人在拔掉智齿之后感觉十分疼痛，然而通过超声波仪器治疗之后，患者感觉疼痛有了显著的改善，而事实上这些超声波仪器并未开启。在11项不同的安慰效应实验中， 52% 的结肠炎患者称病情有所好转。通过肠镜检查，有一半的结肠炎患者他们发炎的肠道的确是出现了好转。看来是安慰效应起了作用，因为患者没有服用任何药物。40年前，西雅图一位名叫伦纳德·科布的心脏病专家，他做了一项独特的试验。当时的医学界对于心绞痛存在一定的误区，如果患者在术后出现心绞痛，医生会切开一个小口，把某些动脉扎上结，据说这样可以缓解心绞痛。但是科布对此表示怀疑，于是他也为病人切了一个小口，却没有结扎动脉，就缝合了切口。那么效果怎么样呢？患者说，感觉好多了，非常感谢，很奏效，不疼了。通过进一步试验，最终医生们意识到，患者之所以不再疼痛，是由于安慰效应，现在已经免去了这一程序。回想过去，我曾经亲自经历过几次安慰效应。我还清楚地记得和朋友一起打壁球，几乎每次都是我输。我想或许是球拍不行。 于是我买了一只昂贵的壁球球拍，然后迫不及待的和朋友比试一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第一天的比试我竟然每局都赢。我对朋友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买了新球拍，可当我举起球拍时，发现自己拿的是旧球拍。但我一直以为拿的是新球拍，所以打得十分起劲儿。还有一次，当时我就读的学校坐落在地中海的一艘大船上面，有人或许在书上看过，船上有很多孩子吸毒，校方通过地毯式搜查没收了所有的毒品。如果去过意大利，这艘船的基地在意大利，载着学生绕地中海航行。同学们经常问我，刀哥，你带毒品了吗？我说没有，被没收了。在船上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伙伴们都用士力架与毒品做等价交换。士力架是个不错的交易品，因为船上的伙食简直难以下咽。有一天我在想，我过去经常参加摇滚演唱会，我会买一些 LSD。 LSD 是一种迷幻药，通常会做成透明的小方块，所以道上的人称之为窗格玻璃。在演唱会上，我习惯往钱包里放几块迷幻药，我想或许钱包里现在还有残渣，我最好检查一下。打开钱包之后，我有了主意。我发现了钱包里塞放照片的透明塑料格，于是拿来剪刀，把塑料格剪成 LSD 大小的方块，边长大约为 0.6 厘米，剪完之后看起来和迷幻药一模一样。我示意某个朋友到我的船舱来一趟，我知道只要能搞到些毒品，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艾瑞克，你一定不敢相信我钱包里有什么。什么？之前我去参加演唱会的时候买过一些迷幻药，我发现钱包里现在还剩了一些。
哇，你想要什么尽管说。
我想要一个不，我想要两个士力架，不能让他发现我有些心虚。他说小意思，不一会儿就带着士力架回来了，换走了所谓的迷幻药。为了不留后患，我对他说，我不知道药性还大不大，说实话这东西在我口袋里存放好久了，这句不假。我也非常内疚，我风卷残云般的吞下了士力架，由于愧疚没品出味道。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完了，该来的还是来了。艾瑞克说，那些迷幻药怎么了？
我服了之后没效果。
哦，真抱歉，不过我有话在先。
他说不不，我是说刚开始没效果，但我半夜醒来，哇，太美妙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太棒了。他似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滔滔不绝地描述当时的感受。
哇，真有此事？
他走了之后我也服了一片，万一有效呢？也许是钱家里的盐分或者其他神秘的物质起了作用。这件事我一直没搞明白，直到听说了安慰效应，艾瑞克当真相信药效显著。当然信心并不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才是。别误解，我建议大家不要鲁莽的信，而当相信那些有根有基值得我们信赖的事物。主耶稣赐予我们证据作为我们信心的基础，他从不令人失望，他的话永不落空。如果你有一辆汽车，十年来每次启动都很顺利，而且动力强劲，性能良好，久而久之你会相信这辆车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正常行驶，万无一失，因为它已经证明自己是可靠的。主令你失望过吗？耶稣失败过吗？上帝解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不再做奴隶，一路上有神迹伴随，为何还是不信？上帝赐给我们充分的证据，我们不要鲁莽的信，也不可以故意从殿顶上跳下去试探上帝。魔鬼曾在旷野如此试探耶稣。记得有个俄罗斯喜剧演员，他初次到访美国时，被富饶的新大陆以及眼前琳琅满目的商品惊呆了。92年我和凯伦去了俄罗斯，他们带我们去超市购物，那里只有五种商品，毫不夸张，那里的商品少得可怜。当时铁幕刚刚解除，这位喜剧演员雅科夫·斯米诺夫，他来到美国，这里的丰富资源和商品令他惊讶不已。他说， 你们有奶粉加些水就能喝到牛奶，有橙子粉加些水就能喝到橙汁儿，而且我发现街角还有卖婴儿粉的，太了不起了，这简直……他以为能冲出一杯婴儿。上帝希望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证据之上，信心要有根有基，而不是盲信。通过祷告一次次得蒙垂听，信心会越发增添，主会按照信心的程度为你成就。随着信心的增长，你会祈求更大的事，上帝也会为你成就更大的事。那么我们需要征服的巨人是什么？我们的仇敌是谁？魔鬼和罪，对吗？要知道整本圣经都在讲述罪和救赎。接下来谈一谈圣经中名副其实的巨人，请大家翻开撒母耳记上18章，哦，对不起，应该是17章第1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大概是9.5英尺，也就是2米9那么高。哥利亚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可见哥利亚是背着兵刃。第7节，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换句话说，非利士人企图以单挑的形式与以色列人一决胜负。哥利亚丢下臂铠，大跨步走在阵前，气势逼人。没有人胆敢前去应战，约拿丹或许自告奋勇决意去迎战，他曾经击杀20个非利士人。扫罗可能不容许自己的儿子前去，因为一旦约拿丹失败了，扫罗不但丢了国位，还丢了儿子。尽管扫罗比众人高出一头，而哥利亚比他大约高出1米，再者曾经孔武有力的扫罗已经不比当年了。哥利亚天天骂阵，双方在山谷两边列阵，或许有过几次小规模的交锋。日复一日，哥利亚骂阵讨战，以色列军中无一人敢前去应战。于是他越发放肆，口无遮拦地侮辱以色列的上帝，挑衅他们，叫一人出来与我战斗。以色列人所关注的是哥利亚魁梧的身躯以及令人胆寒的兵刃，例如枪杆有多粗，枪头铠甲有多重，还知道他确切的身高。这一切的确都是不争的事实。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计师不适合担任教会领袖。会计师可以把各项数据通告牧师，但信徒需要那些有愿景有意向的人，凭着信心去成就不可能。会计师往往会把客观的事实分析的细致入微，我们需要这类人，但不能完全依赖事实。上帝需要信心坚定的人。有人总是看到眼前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却没有仰望上帝的大能。当时耶西的3个儿子都在参军，而最小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大卫，负责放羊。耶西派大卫去战场看望哥哥们。大卫到了辎重营，父亲吩咐他带着许多食物要给3个哥哥和他们的千夫长。不料大卫看到非利士人哥利亚在骂阵，以色列中没有一人敢去迎战，当时还没有微信，消息闭塞，大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卫听到哥利亚在
咒骂、嘲笑、侮辱以色列的军队，讥诮以色列的上帝是个忍弱之辈，以色列人个个都是懦夫。听到这些污言秽语，大卫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他大惑不解地环视周遭的士兵，问道：难道没人敢去迎战？僵持多久了？40天，竟然没有人敢去夺其首级？难道没有人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除灭这个狂徒吗？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不是他。
你们看到他多高吗？
管他多高呢，重点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凭着信心的眼睛看待这一切，所以经上说大卫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尽管大卫也有瑕疵，但根据圣经的记载，你会发现他从未打过败仗。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常胜将军，与耶稣并肩作战的人永远不会败下阵来。有一次大卫带兵打仗，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唯独大卫和一个叫以利亚撒的勇士没有退缩。这以利亚撒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也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是大卫的名将。以利亚撒心想，只要大卫不逃跑，我就绝不当逃兵。于是他与大卫背对背，在大麦田里击杀非利士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读过大卫的勇士吗？经上有记载，主与大卫同在，和大卫在一起，上帝也就与我同在，我不害怕。主与你同在吗？你怎么知道？耶稣曾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魔鬼发起进攻时，你要拿起宝剑。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你与耶稣背靠背迎战仇敌，只要有主同在，就永远没有失败。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要知道，你与上帝在一起就是绝大多数，是这个道理吧？大卫义愤填膺，他对哥哥说，没有人迎战吗？杀了哥利亚有什么赏赐？王要怎样待他？谁要是能杀了这巨人，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大得尊荣。大卫说，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奖励吗？他的哥哥对他说，你来做什么？我知道你好高骛远，心里满了恶念，你是来看热闹的吧？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难道这是巧合吗？于是军营中起了骚动，有人通报扫罗说，有个勇敢的少年人，他要迎战非利士人哥利亚。绝望的扫罗立即召见了大卫。扫罗上下打量了一番，看出大卫不过18、9岁。我们始终把当时的大卫想象成小孩子，尤其是儿童圣经故事里的这段。事实上大卫已经有20来岁了，在当时30岁才算成人，大卫属于少年人，还不能算成年。扫罗说，你要迎战哥利亚，这人打小做战士，而你还是个少年人，请听大卫的回答。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我很感恩，因为耶稣乐意为他的羊群而战，对吗？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或许不是用鸡弦，而是用放羊的杖杀了猛兽。朋友们，这绝不是神话。在加拿大发生过类似的故事，有人带着狗狗在林中漫步，是条小狗，谁料一头母熊猛扑过来，那人顺手捡起一根树枝，开始疯狂地击打母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母熊竟然被打晕了，他趁势连续敲击。随后他逃出了林子。之后他带领突击队员来到事发地点，经检验，这头熊是被木棍打死的。大卫打死熊和狮子并不是神话。大卫说，我曾经打死过狮子和熊。他其实是想告诉扫罗王，我之所以有信心迎战哥利亚，杀死这个巨人，是基于以往的经验。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如此，只要你向上帝呼求，他便会侧耳垂听。要凭着信心前进，说，主啊，我该如何丢弃这样的习惯？的确，品格的改变就像一场战斗。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请你帮助我。随后你真的得胜了。哇，主啊，再帮我，胜过抽烟，还有喝酒，以及品格上其他的瑕疵。渐渐的，你的信心会大增。信心绝不是盲目的相信， 而是基于上帝曾经给予你的种种证据。我相信上帝既然能帮助我杀死狮子和熊，也能杀死巨人。扫罗说，好吧，反正也是要派人迎战，猜测一下扫罗的心理活动。如果我们派一个高大健硕的战士去迎战，败阵之后会非常尴尬。如果哥利亚打败的不过是个少年人，打赢了也不光彩。我们即使吃了败仗，却也不丢脸。扫罗说，既然你执意要迎战，就穿上我的盔甲。大卫试穿了一下，完全不合身。圣经记载，扫罗身材魁梧高大，比以色列人要高出一头。大卫说，我穿不惯。穿上平日的衣服就行。于是大卫起身离开以色列的军营，朝哥利亚走去。非利士人在远处观望，不料他们看到从对面的山谷，从以色列的军营中走出来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年人。这孩子要干什么？是个捎信儿的？要投降？还是要宣布谁会来迎战？大卫在西边停下了脚步，屈身挑选了五颗圆滑的石子，放进了牧羊用的袋子里，继续朝敌营走去。这时非利士人意识到这少年人是前来迎战的，于是哥利亚出阵相迎。但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经上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找个丑的也行，偏偏找这么帅的。于是哥利亚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要拿放羊的杖和鸡弦和我战斗吗？哥利亚越想越气愤，他觉得扫罗在戏弄他。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人们只看到巨人有多么强大，而大卫关注的乃是上帝的大能。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没错，你有兵刃，但我有上帝与我同在。接着看48节，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有两件事令我十分惊讶，首先是大卫甩鸡弦的精准性，如果要迎战巨人，最好不要侮辱或激怒对方，对吗？大卫不在乎，他直言不讳，无所畏惧。另外一点，如果要与彪悍的勇士交手过招，难道你会跑上去迎战？你会跑过去迎战巨人吗？显然大卫无所畏惧，因为他知道有上帝与他同在，也相信这种出其不意的战术会令敌人猝不及防，惊恐不已。哥利亚发现扫罗竟然派了一个孩子来迎战，一时间怒不可遏。或许那天烈日当头，哥利亚把头盔往后一推，这样一来额头就露了出来，从而失去了防护。大卫说，主啊，我正犹豫该用杖还是鸡弦呢，现在好了，感谢你为我预备如此绝妙的机会。或许大卫事先不知道该如何打败哥利亚，但上帝在适当的时机给了他启示。在迎战的过程中，他发现哥利亚的额头可以作为靶心，于是大卫拿出一枚事先挑选的石子。作为一个牧羊人，他平日里有大把的时间练习击弦。经上记着说，便雅敏支派有700精兵，都是左手便利的，他们可以用击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这些人就像狙击手，百发百中。大卫也是如此，甩石的击弦是由一个兜子和两端的绳子组成，其原理是根据转动时产生的离心力将石子抛向目标。朋友告诉我，借助外力，石子甚至可以击穿2厘米厚的三合板，可见其穿透力惊人。大卫边跑边甩击弦，就像骑着骏马射击的火枪手。石块击中了额头，哥利亚趔趔趄趄，踉踉跄跄。 然后他彪悍魁梧的身躯重重扑倒在地，敌我双方瞬间鸦雀无声，非利士人震惊了，以色列人也震惊了，他们都在哥利亚身上下了赌注，没有料到大卫会得胜。瞬时间一片死寂，人们在想哥利亚会不会重新爬起来。大卫没有犹豫，他急忙上前抽出哥利亚的刀，砍下了巨人的头。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大卫在战前的预言应验了，他曾说，我今日必杀你，取你的人头，不等巨人重新爬起来就被取了首级。他用了什么兵刃刀，我们呢？耶稣在旷野用什么打败了撒旦？经上记着说，我们每天会面对巨人。这不仅是一段圣经故事，要知道魔鬼比我们强大，是个大能的天使，连他的党羽其他恶天使也比我们强大的多。若没有基督，我们在他们眼中就像蚱蜢一样毫无胜算，但靠着基督，我们可以拥有超卓的信心，可以像大卫、像约书亚、像加勒一样征服应许之地，也能击败仇敌。当试探来临时，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经上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相信吗？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巨人？魔鬼是否在令你心灰意冷，鼓动你踏上回埃及的路？你曾否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步履维艰？魔鬼让你认为自己的困难好比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或许你此刻正在进行战斗，与病魔抗争，也许你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活拮据，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摆脱困境。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离了上帝你一事无成，而靠着基督凡事都能。经上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我们不是要盲信，而是要相信那位不惜性命拯救我们的主。在你一筹莫展无能为力的时候，耶稣会不会不顾一切来拯救你？倘若耶稣无法完成救赎，他会为此付上生命吗？他之所以付上这般代价，是因为你我靠着自己无力得胜，无力自救，无力胜过试探，无力打败巨人，赞同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感谢你的应许，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求你赐我们耶稣的信心。感谢主，我们相信你必垂听，奉耶稣的名， Amen。
奇妙真相，改变生命。
一天，我在五号洲际公路上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奇妙真相举办启示录研讨会的广告时，胸部突然有种压迫感，我开始大汗淋漓，伴随着呼吸困难。前面有个很大的服务区，我赶紧停车，担心会不会是急性心梗。我打开车门下来，匆忙去卫生间，用凉水洗了把脸，症状终于消失了。一周之后，我又听到收音机里奇妙真相的广告，确切地说，当晚就是讲座的第一课，而我又一次出现了相同的症状。我想这个不是心脏的问题，我必须得去听课。我赶到萨克拉门托，停下车走进会场，当然我直接选择了离讲台距离最远的一个座位。那天讲课的传道人名叫金姆·可亚尔，感觉就像洋葱被一层一层剥开，他把经文讲得很透彻，人人都能听懂，简直难以置信，我深受感动。那天之后，我一刻也没落下，而且在第五个晚上现身呼召时，我身不由己地站起来，走到前台，将心献给了耶稣基督。回想之前一系列怪事，当你真想离开撒旦的掌控时，他一定不遗余力地制造重重阻碍。然后我邀请传道人到我家里为我的生意代祷。我最早的职业是寻找濒临破产的公司改组后出售，直到买到一家兴建马术中心的公司， 我转而经营自己热爱的事业。牧长提醒我，史蒂夫想要守好安息日，就应该在安息日停业。好吧，我把马术公司卖给我弟弟，可我一手经营了22年的生意，弟弟不到3年就败光了。我儿子原来也是我生意伙伴，每年有10%的分红，他觉得我走火入魔了，5年半没和我说一句话。接二连三还有好多事，有位前任老员工住在我的客房，顺便帮我看看家。他喊史蒂夫，联合搬家公司的卡车正停在你家大门口。我说开玩笑吧，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您太太正指挥他们把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我赶回家一看，家徒四壁，甚至能听见回声，几乎空空如也。哦，整栋房子只留下一张床。我明白妻子因为我加入教会深感失望，但没想到他会绝情至此，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锁在卧室，孤独中开始读经，大概有半年左右。我每天晚上回到家就学习，这让我与耶稣基督有了个人的交通。总之长话短说，我遇见克里斯特，他非常敬虔，我并没有奢望，但上帝赐福，他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我绝不会离开你，即使在你遭遇试炼时，在你身处困境时，请记住我一直陪着你。现在无论我做任何事，他都是我的主，他引领了我的婚姻，也在生活中一切的事情上引领我。一次奇妙真相的讲座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直到今天我的信心依旧火热，我仍在向邻舍做见证。我是史蒂夫·约翰逊，上帝预备的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